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请到了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建牧师。我们在这里呢，今天要给大家提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啊，供我们来思索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美玲，你发现了吗？其实不管是信徒还是说刚刚信主不久的那些很热心的朋友们，他们都觉得福音非常好，然后他们就特别热心想要把福音传播出去。但是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传福音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呢。
是啊，我们其实过去一直讲这是福音真理，我们也希望把信仰去介绍给朋友。有时候我们很想说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啊，或是好朋友，但是呢，往往有时候我们可能用的方法不对，让他们就会觉得反感或是不想听。
是啊，所以今天我们才把洪牧师请来呢，来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正确的传讲福音的重要性。洪牧师您好。
你好啊，凯川美丽，你们好，听众朋友们，愿神赐福给你们。
洪牧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传讲福音的这个重要性呢？首先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当初我曾经在生命期刊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个题目就是检视几种对中国知识分子传讲福音的偏差。当时为什么要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呢？要整理这么一篇东西，也主要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恐惧战惊吧。如果是说自己是被神呼召出来，成为神的福音的使者，被神差遣，传福音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使命。也说教会嘛，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我们能不能真的是为神持守好这份宝贵的福音的财富，真的是能够使我们传讲的人使他们能领受到福音的真意，以致他们能够真的能够信主，而不至于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理解的偏差，我们自己都还没搞清楚，单凭着热心去传。我们过去我们国内有一句话叫教学嘛，叫误人子弟就是说我们如果教课的时候我们讲的不好，那么就误人子弟了。不过这种误人子弟呢，只是我们可能是在今世在世上的那种学问而已啊，偏差了也就偏差了，那么可能碰到好的老师还可以改过来，大不了这个数学没学好，那你就改学物理吧，物理没学好就学生物吧，说到底就是这样。可是呢，我们今天传讲的福音呢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是关乎生命的道，那这传讲的偏差如果造成的问题的话，那就很大了。因为耶稣在福音书里反复告诫就讲到那些法利赛人是一种什么人呢，就是说他们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无知。耶稣说他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也不让人进去，走遍洋海落地勾引人入教，至终使人成了地狱之子。那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一段话。不是说这些法利赛人没有热心，他们挺热心的，他们还走遍洋海落地呢，结果呢他是勾引人们的是入教。过去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不是介绍我要参加到你们基督教的宗教组织里面，我们就说我们不是叫你入教，我是领你来信主。所以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我不是说只是为了为自己某一个组织招兵买马，请你加入某种宗教组织，完成一些宗教上的一些义务，满足你的宗教感情吧，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从世俗人来讲，世俗人甚至都承认人是有一种宗教性的感情，这宗教性的感情呢也必须被满足的。那我们绝对不是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给你讲基督教的福音，不是讲的给你一点增加点基督教方面有关的知识吧，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真的是要把，因为福音是使人来得救的，得救就是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使你得着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说医生吧，我们说医生万一开错了处方结果把人就是该医好的却没医好，反而贻误了他的病情，甚至是这个药使他反而更加病加重了，以致致死的话，那个医生呢不得了，严重的要被追究刑法责任的。医生处理的还不过是人的身体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我们说对医生来说，医学院嘛，这训练是很严格的。我儿子他是学医的嘛，我就知道， 这个训练不但是你要有大学本科的基础，然后你要再到医学院去学，学了以后还要做实习，还要做住院医生，他要一步步带，总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慢慢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各种各样疑难杂症的时候，你会对症下药，不至于搞错。没有 license 的那个是不可以去开处方和行医的，如果你这样做抓到了也要被追究责任的。当然因为你没有 license， 我们病人也不会找些这个蒙古大夫所谓去看病，他连医学界都不承认他有医生的资格，你敢把自己的病交在他手上吗？你当然不敢。我们在世俗上面，在我们人的肉身的精神的健康问题，我们人都觉得这是个重大问题啊，这个医生要加以严格的训练，甚至有的事情大家一起来所谓集体性的会诊吧，所谓啊，还一个人的经验还不够。那么我在想，可是我们现在传福音这么重大的事情呢，我们就很多人呢反而没有这么高度的重视，好像做一个牧者被呼召出来去传福音，跟不是牧者从这方面好像大家也没觉得这个区别应该有多大。当然大家知道宗教改革以后信徒阶级是就是每个信徒，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一起来侍奉神，这祭司的责任。但是其中我还是觉得要在真的传福音的权柄上面还是有一种是不是被神特别呼召了，特别呼召的那么就成为所谓传道人。那你如果真的神有特别的呼召和感动，你不是说我有感动了，我神又特别呼召，我就直接传福音了，一般来说大家都说你还要应该进行一些装备，必要的神学装备。但在北美条件许可的话，大家都会到某个神学院去接受装备，然后出来以后经过考核毕业了，毕业了不见得你就可以做牧师了，你要在自己的传道中被众教会认可，你是神所差遣的仆人的时候才给你安列。那有了安列，那么你才说是得到了一个至少教会里面所公认的，你有这样这个资格和能力。这个资格能力就是说你有一个把握如何传福音的，怎样传正确福音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可是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或者甚至有些牧师都不认识这一点，那么在传福音上面呢只要热心就可以了，而且呢只要你信了就可以了，结果呢我们往往忘记考察了你传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你所谓的信是怎么回事的信。这些问题呢如果都没有预备好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不负责任了，尤其在永恒的生命中我们没有这样负责。因为将来神是要追究我们被差遣的作为管家的作为他的仆人的这样的责任的，我们是不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呢，还是那些忠心的良善的有见识的仆人。这个方面呢我自己觉得呢，我自己在被神呼召要做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留意。那么我也当时看了教会的一种情况呢，看到有各种各样的偏差，那心里是有点那个负担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牧师啊，刚才您特别讲到就是说连做医生啊，我们只为了今生的肉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严格的有训练，或者是说如果一个医生他开错了处方的话呢，那病人导致的甚至是肉体的会死亡啊，非常严重。那如果我们传福音要是传错的话，我们这个偏差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这就是耶稣说的批评的法利赛人，他们是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结果他们是当着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他的意思是原来法利赛人的热心里面他是说我要把你带到天国，其实是瞎子领瞎子嘛。耶稣说你们是瞎子领瞎子，那么耶稣特别说对这些人的有句很严厉的话，如果你使我们里面最小的一个弟兄跌倒的话，你还不如在你脖子里挂一个什么大磨盘沉到海底里去算了，因为你所做的不但不是神所喜悦的，反而你把很多咒诅就把很多的这个是毁坏了人的生命，把人的生命的救恩的机会取消了，这就是正当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其实呢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传好，就所谓造成各种偏差，会很导致这种三种结果。第一种，有的人明明已经得救了但却以为自己还没有得救，一直活在不必要的困扰中。 他不但失去了平安的见证，也影响了生命的成长，彰显不出福音的大能。这些人之所以会是这种表现呢，是因为可能有的人呢就会像瑕疵捆绑似的，说你得救呢，你就是要你马上不是靠着信心了，你要怎么样做，达到什么样一个步骤了啊？你的行为要达到某种标准以后，你才能算是得救了。这就是马丁路德当年对天主教的那种方法，他举起因信称义大旗的，因为我没有把因信称义讲清楚，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就是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困扰。这是一种我们的得救，真的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得救的。
那如果他是不知道，他变成不停的用行为去希望能够得救的话，那他是真正得救吗？
一些真得救是会这样子的，因为知道为罪忧伤，然后他知道那么是神的这样这条路给他们开出来，其实他已经有忧伤痛苦的心了，已经他愿意去信靠，已经信靠主了。按照正确的正统的福音的这个传讲，就是当他信的那一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他的心里了，他已经得救了，他因为认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但是如果我们讲的不清楚的话，讲的不好的话，这个还不能表示你得救，要等到你的行为要达到某种做到某种标准以后，那你才能够得救，最后的得救要靠行为来做成的。那这就是一种很严重的偏差，是很多人活在这个困扰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信主不少年的基督徒，我们问他说，哎，你知道你得救了吗？你真的有永生了吗？你现在如果神来的这一刻，你有没有确据说我真的有永生了，我得救了？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疑惑的，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实际上我好多事儿没做好呢，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得没得救呢。这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其实有的人明明已经得救了，但是他自己没有在圣经的真理上有这个确据，所以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得救，要靠着一些行为做得更好才可以得救。这就是第一种这个偏差所导致的结果了。刚才您说还有第二种，是以为自己得救了，其实还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生命，这个听起来更加可怕了。
对，如果前一种是说他否认了信的作用，第二种他呢单单夸大了你只要相信有神就可以了。其实就像希伯来说的，你信神吗？鬼魔也相信，魔鬼也相信，只是战惊害怕就是了。所以不是知识上知道，哦，神肯定存在的等等，或者是耶稣基督啊确实是神的儿子，神的知识上呢是有一套，你问起来大概这神学问题他回答的很标准，但他忘记这些东西是带你来悔改的，他却没有一个伤痛心，没有一个悔改的心，他也不觉得自己原来的生命需要被改变，以为只知道自己的认知上面需要增加一条有神，然后觉得哎，我相信有神，然后呢觉得哎，神是好的，今后我办事做什么事情啊，还是要多多也要向神祷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神不是你把神带到你自己的价值里面去的，帮助完成你自己想要做的事，而是真的信神是神要改变的是你，而不是你不需要改变，你只需要哎有了一个神以后办事更方便点啊，那还是照着原来的样式来生活，这种人呢就基本上我们说很可怕，就是没得救，因为他不知道福音是改变他生命的。你要说他信主和信主以后除了知道有神以外其他都觉得不需要改变，但是他认为他就可以上天堂了，也是很可怕的一种得着，这种所谓得着福音的结果，这是很可怕的。这就是说他没有得救，他还以为得救了，就泡在教会里。这种人呢他也在教会里做事也很热心，因为他换的任何一个场合他做事都会很热心，他就是对众人的事他很热心，他就是这种人是有的，在公众面前热心会得到公众的好评，他的一种满足感，他也就提升了自己的价值在众人面前。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他可能一辈子在教会里也挺积极的，但是却没有得救，这是完全有可能。
是，我也听过有些人他信耶稣的时候他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
对，
他就跟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他说其实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有神创造的，
对，
那他们就说那我跟你做一个祷告好了，他就跟他做一个祷告说，然后就恭喜他，哦，你现在就是基督徒了
啊！对啊，都不知道这个我们
他没有认罪，
不没有认罪悔，不知道十字架的真意。
对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些人是很可惜的。第三种啊，我认为啊，如果是没有传讲正确的，第三种结果就是得了这种人了。有两种，他自己是这样得着福音的，其实得救他以为还是不行啊，得救主要是靠行为，他就把这一套传给另外一个人了，结果另外人也得着跟他一样的， 他不知道，另外一个不知道。还有一种呢，就以为所谓信就是信有什么知识加进头脑里，承认这些知识是正确的，那我就可以叫信了。但我生命要不要改变，那根本没去思考这问题，对罪的问题的对付。那么这种人也把这套福音传过去了，就等于很多民间信仰里面，我就换一个吧，本来你是信什么财神的，现在信上帝就可以了，一切都不要改，对不对？财神没用的啊，这上帝才有用。那么什么有用啊？就对你有用，整个人的价值观生命都没有改，这种呢都不是圣经里所传扬的那个福音，也不是圣经上所传扬的那位神，这些都是很可怕的。第三种结果呢，就是把这种错误更加扩大化了，这就是瞎子领路，像耶稣说的以恶传恶，一起跌在这个坑里面去，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的扩大。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应该引起非常足够的警觉。非常吊诡的就是说，如果在医生里面，如果谁弄错了，大家就会严厉的谴责你是不对，但是教会里面呢，好像大家都要爱心嘛，你最好不要去责备批评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情况，反而呢都不会去很认真的面对，反正照传福音就好，好像只要有这份热心就好，否则你去批评啊或者你责备呢，你不是伤了大的积极性了吗，等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有些人会有这个想法，我们都是要用爱嘛，用爱爱心替代舍的，什么都代替了，这个就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全面的对爱的理解，也是对福音的伤害。
不过当然有时候可能信主那一刻他不是说很清楚，但是有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如果他慢慢学习听到的时候，他就是知道原来我信的时候不对，我现在才知道我应该要认罪，他再重新再悔改的话也是有这种机会。
这种情况有，对，这种情况有，这就说明最后还是要，我说对，还是要回到听到后来正确的以后，再想我原来当初的人向我传的，我那时的领受不对。这里面我想神有的时候在人的错误当中他表达恩典，一个人他听了一个错误的福音，他感兴趣了，他来到教会，结果那个人虽然传错了，但是神的恩典够用，结果他被带到教会的牧师再给他讲，他才真明白原来福音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谦卑的心出来的话，悔改的时候他当然可以，但问题就是不是因为那个错误因此没关系就尽量犯好了，那不是我的意思，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人在上帝面前尽上我们的责任，最后的结果是交在神的手中，对不对？我们明知错了反正没关系，我们错了又让上帝去改去，那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神可能不怪罪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开了眼，我们尽量在神面前要忠心，才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交账嘛。
所以刚才牧师特别讲的就是我们是否明白了我们这个传福音这个偏差的问题哈，我们是否知道这个偏差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比如说就是像第一种牧师讲的，就是有人明明已经得救了，却以为自己还没得救，所以在这种苦难中自己来折磨自己。还有一种呢，就是以为自己得救了很开心了，但实际上呢他真的没得救，那这种就更可怕哈，他一直在这里面好像享受着所谓一种虚幻的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有了永恒生命的盼望，但实际上真的到了最后，可能他的生命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他的永恒生命的方向已经摆错了。那第三种后果呢，就是前两种这种后果的延伸出来的结果，是让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已经搞错了还去瞎子领路啊。那这些人甚至去沿用了法利赛人的版本了，最后呢他们把别人都带到了灭亡的路上，而且自己也是一起灭亡
了，
甚至是把永恒生命的门呢就关上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了这样的偏差之后呢，真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警醒自己，我们要努力的去在神的真理的真道上去努力追求，我们也要自己反省自己是不是曾经也出过这样的偏差来传讲福音呢。接下来我们其实还有非常重要的真理需要和洪牧师探讨，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希望下一次洪牧师再来呢继续跟我们来讲这些具体的偏差的表现形式，好吗？